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再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们知道基督的故事呢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想着找出这个旧约圣经背后的某些隐秘的意思。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啊新约的教导呢很直接很明白。啊，比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啊。我们听了这样的教导呢，我们觉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怎么去遵行或者怎么样去生活。但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好像进入了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啊。我们回到了古代，我们要去读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思想啊。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因为我们离得太久远了，所以呢他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当我们今天要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用某些特殊的手法去挖掘其背后的隐秘的意思啊。就像我们常常读旧约圣经，会有人建议你要去用所谓的预表的方法或者灵异的方法去读。我认为这些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就是本质上的错误，但是他们却错过了这个旧约圣经神所要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和教训。那旧约圣经它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它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可以活出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人呢，他们或许他们的启示不如我们今天的人那么完美。比如说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义真理啊。旧约时代的人或许他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他们只知道摩西的律法啊，他们或许只知道一些从律法而来的一些教导。但是贯穿在新旧约里面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我们今天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无论我们今天得到怎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将这些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好，那我们刚才花了很长的时间读了一大段的圣经啊。那这段圣经可能就是在讲一个故事，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已经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啊。那这个故事呢，我很快跟大家也很快过一遍啊。那这个故事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还有带着他们的人呢和非利士人要征战啊。那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投影片上有显示啊，他们的露营地呢是在就是基比亚啊，在这个地方，或者在便雅悯的加巴，很靠近基比亚的这个地方。这个图上有看得到啊。那敌人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那个密摩啊，密摩其实是离基比亚和加巴很近的啊。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下面有两个有个小图，上面讲到那个，其实我们这个地图看上去是很平面的，但实际上这个地势本身是一个山地啊。那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这个地图，其实北边是什么呢？一大片的以法莲地，南边就是便雅悯的支派的地方。所以非利士人呢，他们选择了一个切入点，就是从以法莲的这个山地和这个便雅悯人支派这个地中间呢啊切入。而且呢这个地方讲说，这个非利士人已经派出了3队的兵啊，一队朝俄弗拉，就是朝北边去了。好，一顿是往那个伯赫伦，就是往南边啊，我们这边，然后还有一队，就是今天他对着这个地方啊，对着这个地方，就是在基莫这个地方安营啊。好，所以扫罗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当时的就是非利士人是非常强盛的，那他们要去面对这个敌人啊。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就是当时扫罗带着一些人，他们在基比亚的这个地方在等候。他们也或许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寨啊就在前面，密密麻麻就是很多啊。然后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我们刚刚读了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讲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那个拿兵器的人啊，约拿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不然我们上去看一看，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 好，他因着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他就带着一个拿兵器的人就上去尝试。好，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真的到那边去。好，他们有借着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祷告，也是或者是一个印证。那他们就上去从那个山谷的两个隘口中间的那个山峰中间上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非利士人突然之间像炸了锅一样啊，然后四散奔逃。然后这个扫罗他们本来在基利亚，这突然远远的看见说，哎，敌人怎么突然间这样四散奔逃了？然后这个扫罗呢，就这个时候就带着兵也上去了。那但是带着兵上去了，然后他们打到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伯雅文这个地方，一直追着敌人追到伯雅文，天已经快黑了。好，那然后这些就是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约拿丹就是和百姓啊在林中啊就是都很疲乏，可是约拿丹呢吃了一点蜜，他身体就恢复了，可是百姓呢却死守着好扫罗发的一个誓言，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恢复体力。但是到最后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结果这些百姓呢就把从敌人那里掳掠来的牛羊呢就杀了之后带着血就吃了。好，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我们看见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我们来看啊，在撒母耳记十四章我们刚才读的23节，他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好，那这节经文是从这个圣经这个作者的角度告诉我们说，那一天其实耶和华是帮助以色列人的，那一天以色列人是有耶和华在后面作为后盾，其实他们可以是一直得胜。可是我们却在后面却读到呢，扫罗却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然后呢他在那里求问耶和华，因为他要夜间下去追赶非利士人，然后他说直到天亮不留一人，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求问神。啊，可能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军队大概在夜间去打仗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你可能看不见敌人，或者说你会迷路，你会整个的军队会混乱。啊，可能因着这些因素，扫罗想说，哎，我还是保险一点，我在上帝面前去求问一下。可是没有想到呢，当他来神面前求问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日神没有回答他。啊，我想圣经的作者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出错了。啊，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到底是谁的错啊？那到底是谁的错？好，当我们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啊，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啊，我们一直想要知道上帝的引领，我们一直想要知道答案的时候，可是迟迟上帝没有回应，或者上帝没有给我们答案的时候，就或许真的是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出错了。因为扫罗他们的这个经验是很这个对比太鲜明了，可能前一分钟或者前几个小时大家还在一直在冲啊杀啊，然后把敌人杀得四散奔逃，可是下一刻呢，然后一祷告说我晚上要不要继续追敌人，却得到一个答案说不可，没有答案，神根本就不回答他。那所以这里面一定是什么东西出错了，那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错呢？好，那 我想可能扫罗的第一个联想呢，就是百姓出错，因为百姓很明显嘛，他们吃了这个带血的肉嘛，对不对？那这个当时他们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百姓吃了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大家都有这个认识。那然后扫罗说你们有罪了，然后啊你们那个不可以这么做，赶紧把牛羊宰了到我这儿来宰了吃，当着我面你们不要吃带血的肉。好，就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呢应该是百姓的错，对不对？这个按照旧约的那个律法来讲，利未记3:17说，在你们的一切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以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所以看上去的确是百姓的错，但是我们发现扫罗的做法是有点点奇怪的，为什么他怎么做了呢？后面那扫罗就把所有的以色列的长老全部都叫来了，他说我今天要查到底是谁犯了罪啊，然后他还说我指着永救我的永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好了，然后呢他就用了这个一个方法啊，用了一个抽签的方法去判断谁犯了罪，或者是到底是谁犯错了啊。 如果弟兄姐妹知道说其实抽签的方法并不陌生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当时亚干犯罪啊，当时就是用这个抽签的方法，就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最后把亚干抽出来啊。所以神在当时的时代的确也允许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去找出到底谁犯了错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发现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什么？就发现是约拿单犯了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我们读整篇的圣经，我们会发现说怎么会是约拿单出了错呢？然后圣经这里还特别的记载，就是14章43节到44节，扫罗就对约拿单说啊，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儿？约拿单说，我就是把手中的杖摘了点牧场，然后我就会死吗？就约拿单的是他非常的不服气啊，他说我就是吃了点蜜，有什么呢？那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就让神重重的降罚你。好，我们想说这为什么这个结果是约拿单呢？难道真的就是因为他吃了一点蜜就要他去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吗？啊，那如果从圣经整个技术来看，我们看上去似乎真的就是约拿单的错，但是我们如果整篇的圣经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约拿单有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从头到尾看，约拿单并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对不对？而且约拿单说，他圣经特别讲说，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的那个启示，啊，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借着这件事情，借着抽签把这个错误指向约拿单呢？那我们要去想啊，就是我相信如果扫罗在当场的时候，他需要去思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发现呢，就算是百姓出了错，那个责任在谁？百姓的确是犯罪了，他们吃了带血的肉，那他们为什么会吃血带血的肉？因为他们很疲乏，他们很饥饿，那这个命令是谁下的？好，我们就回到扫罗，对不对？那约拿单为什么会最后被抽出来说是因为你约拿单你犯错了，你违背了誓言。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从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讲，的确是约拿单好像也犯了一个，就是跟百姓一样，他虽然没有听见这个誓言，但他跟百姓一样在征战中他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不能吃任何东西。好，但是所有这些错误都指向谁呢？都指向扫罗，所有的错误都指向扫罗，是因为扫罗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起了一个错误的誓言。好，那扫罗起了一个什么誓言呢？他在打仗之前，他跟所有的人说：“我们今天要打仗啊，然后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呢？这是一个如同是一个宗教的举动。如同是一个信仰的举动，如同说我要敬畏神啊，我们要进食啊，这样的话上帝就可以保证我们得胜。那这样一个举动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看扫罗因着他错误的誓言，他束缚了以色列人，而错误的誓言来自于他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作为。如果我们从整篇的圣经，我可能没有时间再带大家回去再看，所有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当约拿单和带兵器的人上去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在为他们征战，地炸大震动，然后非利士人突然之间就溃散，然后整个的那个情势就是他们四散奔逃。可是扫罗在做什么？当时我们如果看到前面的圣经在讲到说扫罗在做什么？扫罗他看见非利士人的奔逃的时候，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叫祭司说：“哎，你赶紧把约柜拿来。”做什么？他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他眼睛亲眼看见非利士人四处的溃散，四处的奔逃，他仍然想要做一件事，在约柜面前让祭司来求问神说：“哦，神啊，我们应不应该上去打仗？”所以对扫罗来讲，他是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作为，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神在做什么。而且不仅如此，他用这样一个看似是很敬虔的一个做法，哎，我们就大家就紧食，我们就紧食，或许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让我们得胜。他完全的误解了，因为上帝已经以色列人得胜， 上帝已经和以色列人同在，上帝已经让他们一直在杀败仇敌，神亲自在为他们征战，他完全看不到，他却要用他自己的所谓的宗教的虔诚，想要去博取上帝的欢心。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保罗的最深的里面，他其实对神是没有信靠啊。那我们看见扫罗叫百姓起誓，然后最后约拿单说了一段话，我们看最后一小节，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之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约拿单就非常清楚地看见了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借着这件事情他要做成的事情，而且百姓也看到了。我在当百姓在给约拿单求情的时候，他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这样的拯救，岂可让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以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今天神和约拿单一起同工，成就了这样的以色列人今天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连约拿单，连百姓都可以认识到上帝的作为，可是唯独这个扫罗王却恰恰的不认识。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徒有宗教的行为或者外表的敬虔，他却不认识神。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我们可以常常的祷告，我们甚至常常的读圣经，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去周济穷人，我们也经常可以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上帝的作为。我们试图用我们所有的宗教的敬虔想要换取上帝的欢心，我们以为我们破戒的祷告，禁食的祷告，然后就能打动上帝的心，然后上帝做事。这其实恰恰反映了从我们的内心更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靠。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的神。我们不知道上帝在过去的旧约时代，他是一直与以色列人征战同在。这是我以前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卫的事情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信息。他应许以色列人在战中与他们同在。在新约时代，上帝应许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我们不需要外在的这些宗教的这些行为，我们好像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祷告，好像我们花了多长时间禁食，我们想要用这样的行为去打动我们的神，我们不需要。所以一个真实的一个对上帝的信靠，不是靠着外在这些敬虔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回到整个的这个撒母耳记啊，我们再看前面一章和后面一章是非常非常有意味的。在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呢，扫罗犯了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打仗了，但是呢，他等不及了。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等我来的时候再献祭。”可是他等不及了，结果他就自己勉强去僭越祭司的职任，他上去献了祭。那结果他献好祭的时候，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给他一句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蚩尤。”你这样其实是，因着你对上帝的没有信靠，所以你在所有的这些包括生物行为上你也行得不完全，你在献祭的上你做不完全，因为他心里面对神没有真实的信靠，所以他在所有的外在的行为你看到的就是悖逆，看到的就是不服从。这是在十三章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紧接着我们这段圣经之后十五章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再次给扫罗一次机会，啊，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去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都灭掉。”可是，扫罗在这次的命在神的命令面前又再一次的没有听。我相信他里面一定是觉得说：“哇，这个亚玛利人这些牛羊太丰盛了，哎呦，这个亚玛利王，我存留他性命，或许以后他呢，就是可以借着他的势力去给我一些支持。”扫罗从来都是从他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世界上的人能给他的好处，他没有看到说他去做上帝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从最本质的里面，他还是对上帝没有信靠。那因着这两件事情，最终扫罗失去了他从神面前的祝福。耶和华神从此就在第十六章撒母耳记第十六上第十六章就借着撒母耳去高立了大卫。神就要高立另外一个王要取代扫罗。所以我们看见啊，就当一个人对神没有信靠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方面他都会出问题。他看不见上帝的作为，那但是他又想讨上帝的喜欢，那他只好去做一些外表上看为是敬虔的行动，可是恰恰他所做的事情又不是上帝所喜欢的。然后他在很多的事情上好像死守着一些规条，但是他却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那我们在整段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约拿单是完全相反的，他对上帝的信靠是真实的，因为他与神的之间的这种活泼的关系，他看见了上帝的作为，并且他在信仰的生活里面，他不墨守成规，死守规条，而是经历了信仰中间真正的一个自由。我们可以说，约拿单是真正信靠神的，约拿单是真正爱神的，他因为爱神，他因为信靠神，他知道上帝的心意，那因此他在他经历的事上，他也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以至于他真正经历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完全的一个自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可能会非常计较说，哎，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哎，你今天没有祷告，你做错了啊，你今天没有读经，你做错了。或者你读圣经哪就读错，我们去把所有的记忆在这些上面，我们会看见神在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身上的作为，我们会看见神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作为，我们遵守一些规矩，我们却忽略了神在我们中间的更大的作为。其实这恰恰我们回到了不信的里面，恰恰的表明我们内心对上帝的不够信靠。神是那位自由永永的神，神也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神，也是掌管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家庭的历史，掌管我们整个教会的神。他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当你真正的信靠神的时候，你会真的是突破那些外在的是非对错的那些判断，而是真正的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也能够真实的去经历信仰中间的自由。啊，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我想当耶稣当时时代的犹太人，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把那个规条守得仔仔细细的啊，去挑别人的错。那你只要犯一点点错，我就挑出来说你违反了。违反了律法，违反了规条，但是他们却看不见，在那个时代，上帝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将真理、道路和生命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展现给他们，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一个大的作为，大的神迹。所以耶稣说，那群人是不信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是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代，圣灵带给我们更大的自由，我们已经脱离了所有的旧约的那些遗文规条的束缚。但是我们今天我要真的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不要再被新的我们基督教或者我们所谓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规条所束缚。我们要开我们的让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今天，在这个人生命中间，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他的作为，让我们真的是生发里面对神真实的信心，我们去经历他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情。那我想最后呢，我也是差一点点啊，就说我很真的是呼吁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我们抓住现在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要起来。要服侍神啊！今天上午祷告会的时候，有几位姐妹也是这样在神面前迫切的呼求。那因为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就讲一些事情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有金彼得森啊，有金彼得森是很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啊。这个 message 啊，那就是他将圣经变成现代的语言啊。有金彼得森是 去年10月22日去世啊。那然后还有一位还有几位神的仆人啊，一位叫做拉维撒加利亚，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这是北美，就是我们福音派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护教的一个圣经学者啊，他也是在今年的5月19日去世。大卫 Poulsen 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圣经的教师，他是在今年的5月21日去世。那然后就在7月17日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也是我刚知道的，就是J.I. Packer 啊，他也是安息主怀。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啊，就是说好像在这些年间，一个又一个在这个神在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仆人啊，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上帝的荣耀里。啊，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的确是个提醒啊。我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像 J.I. Packer 或者 Eugene Peterson 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求主今天就在这个时代能够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我们来随耶稣，我们来服侍他，我们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让我们这个信靠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就我真的是这样的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去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去传福音，我们去行上帝要在我们身上的各自来呼召我们要去行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的我们自以为是的传统和规条，我们觉得我们守住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守住那个属灵或者敬虔啊。主，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被你打开，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你在这个世代你的作为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教会，也在这个世代，在温哥华，在加拿大，在全世界，主，你在做什么？主，除去我们里面那些我们固有的一些规条和一些偏见，主，让我们用真实的信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在圣灵中间你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那样自由活泼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求你兴起我们 UCB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无论主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是什么，都让我们今天能够带着真实的信心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